诉我怎么样来劝这个楚王秦王的大义。那么你要怎样的去劝他呢？遂至江河如，你怎么样去劝这个楚王从秦王？曰：我将言其不利也。那这个宋根就说，我预备啊向他们说明这个打仗的害处，使他们知道这个打仗是对自己没有利的，劳民伤财这是没有利的。那么首先这个宋根就把这个利字提出来讲了，对双方面都是不利的事情何必要做呢？孟子就说，先生之智则大矣，先生之好则不可。因为孟子他是最反对讲利。我们看到梁惠王篇的第一章，梁惠王讲利的话，孟子就来反驳他。现在宋坤又是把这个例子提出来，那孟子就说，他说你的志向是很大，确实是很伟大，你有这一种的志向要想消除战争，但是你提出这个利的口号确实不可以。因为在当时战国时候啊，一般这种游说的人，这些说客，好像那个苏秦张仪这帮人呢、他们战斗都是要趁机啊来挑动战争，来发动战争，或者就是要残害人民，像那个纵横家讲合纵连横，就是这个，就是这些事情了。但是宋坑呢，他要以这个演兵戏骨啊为作为游说的这个标准，他要劝这个楚国秦国来罢兵，那就跟一般的游说之事不同了。其他的游说之事都是要挑起战争呢、发动战争，现在他要把这个战争指下去，那就可见得说先生之志，这个志向很伟大。但是宋坤提出来这个利的口号确实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先生以利遂秦楚之王，如果你拿这个利来劝这个秦国楚国的君王，秦楚之王越于利，那么秦楚的国王如果他很喜欢这个利的话，以霸三军之势，视三军之势，乐霸而越于利也，他消除了这场的战争。那么把这场战争假如停止了，那么这些的军队的这些兵士们也是为了喜欢这个利而罢兵，那么从此做臣子的人，他们存到有这种求利之心来侍奉他们的君主，做儿子的也存到这份贪利之心来侍奉他们的父母，做弟弟的也存着这种贪利之心来侍奉他的哥哥。如此一来，君臣、父子、兄弟，他们都忘记了仁义了，大家都存着这种徒弟之心来互相的交往。所以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了，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了，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了。这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忠弃仁义，他们把这个仁义去掉，怀利以相结，这个相结者就是相处相交，都是以这个利字当头来交往。然而不亡者谓之有也，像这种情形最后就是到了亡国败家，不亡国败家的那就没有了。 说，如果你不以利，你要以仁义废秦楚之王，那么秦楚之王越于仁义的，他们喜欢行这个仁义之道，而霸参军之师就停止了这场战争了。这个霸也就是暂停止的意思。四三军之士落霸而越于仁义也，那么这些军士们也都是认为他们要奉行仁义之道才停止的这个战争，那么大家都会真的去行这个仁义之道。做臣子的怀仁义以事其君了，做儿子的怀仁义以事其父了，做弟弟的怀仁义以事其兄了。那如此一来，君臣父子兄弟去弟怀仁义以相结也，大家都把这个私利去掉，因为这个利都是私有的，都是利己的，绝对不可能是利人的。那把这种私利去掉，心里头都只想到仁义，来互相的交往，然而不忘着为之有也。如此一来还不能够忘天下，那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何必曰利呢？那你何必一定要讲到利？孟子他始终认为这个利是万祸之源，一切灾祸的根源就是在一个利字。所以他以前劝这个梁惠王何必曰利，现在又就对这个宋坤讲何必曰利。只要大家的心目中想到一个利，那就是纷争就起来了，冲突就起来了。所以他告诉这个宋坤，你假如要去睡秦楚之王，最好你不要把这个利来当作前提。孟子居周，既人为人楚首，以必交，受之而不报。楚于秦路，楚子为相，以必交，受之而不报。这是讲到啊，孟子在周国的时候，这个季人就是人君的弟弟，这个人是一个国的名字，这个人是一个小国，也在现在的山东。这个人君的人国君王的弟弟叫做季人，那么他就留守在人国代理国政，可能当时人国的君王有事情到别处去了，由他的弟弟来代理，于是就以这个必薄来结交孟子，以必交。那这个必字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的一些财货、一些财物。那么当时他就拿一些的币帛啊，拿一些的财物啊，来跟孟子相交。那么孟子接受了，受而不报，并没有回报他。这个报者就是所谓礼尚往来啊，你送了礼物给我，我也要回送给你。但是孟子接受了礼物并没有回报，这个叫做受而不报。处于平路，后来这个孟子就住在平路的地方，平路是齐国的一个地名，前面有讲过平路大夫那个平路。楚子做齐国的宰相，楚子为相，那这个楚子就是齐国的一个宰相的名字。当到楚子为相的时候，以必交，也是送这个孟子一些的礼物。那么孟子接受了而不报，也没有酬报他，没有回报他。他日 过了一段时间，由周之人，那么孟子就从这个周国到人国去，那就见到了这个季人。从平陆到了齐国，可是他没有见这个屠子。他从周国到人国见这个季人了，但是到了平陆的地方，到了从平陆到了齐国，他不去见这个屠子。兀鲁子喜曰，这个兀鲁子他的学生呢、啊、就很高兴地说，达则见矣。他说我啊现在找到一个机会了，我有机会可以去告诉我的老师了，去责备我的老师了。这个达字在这里面是印错了，应该是莲字，因为这个兀鲁子的名字啊它是叫做莲。他说我现在逮到机会啊，我可以来质问我的老师了。因为他认为孟子为什么去见这个季人而不见楚子呢？同样的，这两个人都送了礼物给他，你见一个不见一个不是失礼吗？所以兀鲁子很高兴啊，我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质问我的老师了，言则见矣。问曰，夫子之人见季子知其不见楚子，谓其为相与？那这个兀鲁子他就问孟子说，夫子到了人国，你去见这个季子，见这个季人，你到了齐国你不见这个楚子，是不是因为楚子他只是个宰相，而这个季人他是代理君王的职务，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呢？你是不是看不起这个楚子而不去见他呢？曰，非也。孟子说不是。书曰，想多疑，疑不及物曰不想，唯不义至于想。这是书经里面的一段，书经上说奉献这个礼物，这个想多疑啊，这个想是奉献，奉献这个礼物啊要以这个礼仪为重，就是要有一定的礼仪，要合于礼制。你不是随随便便把礼物送给某个人，要问这个礼物是不是送得很合适，要能够合于规定。那如果在这个规定上面，在礼仪比不上这个礼物的话，那你就等于没有把这个礼物啊奉献给人家了。仪不及物，如果这个礼仪它的形式上它的制度上比不上这个礼物的话，就是不能相称，或者你送多了或者是送少了，不合于这个规定，不合于礼制上的规定，这个叫做仪不及物。越不想，那就等于没有奉献了，没有把礼物送给人家。唯不义至于想，那么就等于你没有送这个东西呀、送的合适了。因为呀、他不是诚心来送这个礼物给你。什么所谓不义，那也就是说他没有用这个诚心，这个义字是他用的，这个不想着就是没有奉献，不奉献。为其不曾想，就是他没有达到依照这个奉献礼物的标准。为其不曾想也，那么就是因为他所送的礼物啊不能够 去达到这个送礼物的这个合于这个规矩。那么孟子为什么不去见楚子呢？那就表示这个楚子他没有这份的诚心，没有送礼物的这份诚意，而按照他所送的这个礼物不能够合于当时礼仪的标准。魏其不曾想，就因为他不成为奉献的一个礼数，不合于这个礼数，所以乌女子听了以后啊，曰他很高兴，他认为孟子的这个回答让他心服口服。或问之，后来有人问他，孟子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季人而不见楚子呢？乌鲁子曰，季子不得之咒，楚子得之贫怒。因为这个季人他有守国的，他负起守国的责任，因为他当时代理这个君王来出守这个国家，留守在这个人国，而不能够亲自送礼到周国去见这个孟子，他是派人送去的，因为他自己有责任要留守在在自己的国家，他不能亲自送东西给孟子。而这个楚子啊，他是做齐国的宰相，应该可以亲自送礼到平陆去见孟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那么在礼数上就不合了。你既然对孟子表示敬意，那你就亲自去送，你当时可以到平陆来，而你不来，好像你要摆架子，要摆到你这个做宰相的架子，不去，要派人去。所以孟子认为这个礼数就不周到了。而季人当时他是代理国政，他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地方而亲自送礼物送给孟子。所以孟子说明他自己回报的与不回报的这个原因，他都是很适当的，他去见某一个人不回见某一个人也是都合于规定的。所以这从这件事情看起来，那么孟子对于某一件事情他都拿捏得很有分寸，他在这个礼数上他都要非常讲求，一点点不合理的地方他都不能够啊马马虎虎的，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过去了。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春秋时候的五霸，那么都是三代帝王的罪人，这个三代是夏商周，因为五霸他是行的是霸政，他是以武力来称霸天下，而三王他是行的是王道，他是以仁政来统治天下，所以春秋的五霸就等于是三代帝王的罪人，三王之罪人，夏商周这个三王。今之诸侯，而现在各国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五霸那个时候还心目中还是有一个周天子存在，形式上还是奉周天子为统一的一个君王，统治的君王。而现在到战国时候，这些诸侯根本就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的，他们各自为政了，那周天子只是一个傀儡，一个形式的，连形式都不讲了。
所以现在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那么现在的大夫呢又是各国诸侯的罪人，因为各国的大夫专权，把这个诸侯的权力都夺过来了，好像鲁国就是由三家的大夫来专权的，鲁国的君王只是一个傀儡的。所以说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视诸侯曰行首，诸侯朝于天子曰叔之。在从前的这个制度啊，做天子的人每隔12年，要到这个诸侯的国家去巡视，那么这个就叫做巡守。那么诸侯每一年都要到天子那里去朝见，来陈述自己在这一年之中所做的事情，好像我们现在各地方的首长要到中央政府去报告这一年之中他的政绩，他所做的哪些事情要做一个报告，那这个叫做述职。天子到诸侯那里去巡视叫做巡守，诸侯到天子那里去报告叫做述职。春醒耕而补不足，秋醒殿而住不及。春天里那么要去看看老百姓他们耕种的情形，那么如果有不够的地方，粮食有不够的，种子有不够的，或者做农的工具有不够的，那就要补助他们。秋醒殿，秋天里要去醒茶，这个审字要读醒字，这个醒字就是考察观察的意思。春天里要去查看一下他们种田的情形，秋天里要去查看一下老百姓收获的情形。而助不及，来帮助那些收成不够的人，有不够的地方，粮食不够的就要补助他。入其疆，假如天子进入到这个诸侯的国家之中，进入到他的境界之中，土地替田野治，养老尊贤季节则位则有切。假如这个诸侯的所属的这个国境里面土地都开辟得很好，田野都把它整理得很干净，田野治，这个治治就是很整齐，规划得很好，能够供养这些老人养老尊贤，同时可以尊重贤者，境节在位，这个境节之是就是讲一般才干很好的人，很能干的人，他们都能够在一定的职位，都能够做他们所长的事情，发挥他们的长处。那么看到有这种情形的话呢，则有庆，就会奖励他们，这个庆字就是奖赏，天子就会奖赏这个国家的诸侯，那就会庆以地，奖赏他们什么呢，就是加封他们的土地，天子就把土地加封给这些诸侯作为奖赏，增加他们的土地，也就是增加他们的财富。那么这是天子对诸侯的奖励。入其疆，那么假如他进入到诸侯的国境的时候，看到这个国家土地荒芜，荒芜就是荒废了，土地没有开辟出来，一片荒凉，倚老失贤，把一些老人家遗弃的，没有好好的供养他们，同时一些贤能的人也不用，把他们遗弃了， 这个叫做以老施贤。府客在位，这个府客就是指的一些贪污的官吏，贪官污吏，专门去剥削人民钱财的这些人就叫做府客。而让这些贪官污吏呀、来担任各种的职务，来做各种的官吏。那么像这种情形的话呢，那就要处罚他了。则有让，这个让字就是处罚、责备。一不逃，则贬其爵；再不逃，则削其职，则削其地；三不逃，则六师夷之。那么，如果这个诸侯一次不去朝见天子，那就会降低他的爵位，贬其爵。这个贬是降低，把他的爵位呀、降低了。从前的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分为五等。如果他是公爵，就把他降低的变成侯爵；如果是侯爵，就降低的变成伯爵。这个就所谓贬其爵。再不朝，如果两次不来朝见，不来朝见天子的话，那就会削其地，减削了他的封地。本来他的封地有1000里，就减少了他100里、200里了，这个叫做削其地。三不朝，如果三次不来朝见天子，则六师夷之。这个六师是天子的军队，那么就出动的军队去征讨他，去讨伐他，就是派兵去讨伐他了。天子是六师，诸侯就是三师，他是各有这个不同的数量。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所以做天子的，他就是下命令呢，来声讨这些有罪的诸侯。所谓讨的是声讨他，下命令呢，要别的诸侯来讨伐这个不服从的诸侯，而不是天子亲自去攻伐他。这个伐者是亲自带兵来攻伐，这个讨者是下命令去声讨，这个不同，这个讨与伐不同。在上位的天子下命令来声讨这些不服从命令的诸侯，这个叫做讨。那么诸侯之间呢，就是伐而不讨，诸侯之间互相的攻伐，但是他不能够下命令要别人去攻伐，这个就所谓伐而不讨。五霸者楼诸侯以伐诸侯者也。那么所谓春秋的五霸，他们是联合了各国的诸侯，这个楼字就是当联合的意思，把各国的诸侯集中起来去攻伐别的诸侯，联合了这个人去攻讨那个人，这个叫做楼诸侯以伐诸侯。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所以说这个五霸就是三代帝王的罪人。那么五霸之中，以齐桓公为最盛，他的势力最强，这个盛就是强。葵丘之会，诸侯数身在书而不察学。这个葵丘是个地名，当时这个齐桓公的势力很强，他在这个葵丘的地方会合的诸侯，把各国的诸侯会合在一起，那么只是把这个牛啊，杀要杀的牛啊，把它绑好了，这个牧畜啊，就是那些牛羊所谓把这些牛羊准备要把它杀掉来这个定这个盟约的。从前这个定盟约叫做擦血而盟，把这个牛羊的血擦在那个盟，涂在那个 盟约上面表示诚心诚意的遵守，这个就叫做歃血。那么当时齐桓公会合诸侯的时候，诸侯束身，他只是把这些牛羊绑起来而不歃血，他把这个盟约再来的时候没有歃血，没有用这个牛羊的血呀、涂上去，那就是当时啊并没有按照规定的，那就表示这些诸侯只是形式上做一点过节而已，并不表示他们的诚心诚意。那么当时在盟约上，出命曰：“诸不孝，无义庶子，无以妾为妻。”在第一条的规定，这个出命者是第一条，在盟约上第一条规定呢、要杀这个不孝顺的人，诸不孝，杀这个不孝顺的人，不能够私自的换了义的庶子，无义庶子。从前的诸侯要立这个长子做继承人，那么这个长子立定了以后，不能够随便的更换，不能够凭你的喜恶来更换这个庶子，这个叫做无义庶子，不要私自的来替换这个已经立好的继承人。无以妾为妻，不能够把妾把它立为正妻，从前这个妻妾的地位不同，那当然妻的地位是高了，这个妾就是普通的丫鬟使女，这样没有地位。那么你再喜欢这个妾，也不能够占这个妻的位置，这个无以妾为妻，这是他们当时定的这个条约之中第一条。在命曰第二条的规定，在这个盟约上面规定呢，要尊重贤者，尊贤育才，要培养这些有才干的人，要培养人才，以彰有德，来彰明显扬有德性的人。这个彰的就是显著，把有德性的人把他彰明，使大家都瞻仰他，尊敬他，这是第二条规定。三命曰第三条，在这个盟约上讲的，敬老慈幼，无忘宾礼，要尊敬老人，要慈爱幼小，同时还不要忘记在外面来的这些宾客啊，来好好的对待他。无忘宾礼，这个宾礼就是从外面来的客人宾客，要好好的招待他，不要怠慢他，这个叫做无忘宾礼。四命曰第四条规定，士无士冠，官士无色，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那么在第四条的盟约上面规定了，这个读书人士的官爵不能够世系，所谓世系的就是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一代一代的相承。可是这个读书人的官爵不能够世系，不能够代代相承。那么一个官吏管一件事情不能够兼职，所谓官事无色，这个色者就是说兼任某一种职务，我做这个官我还要兼任别的事情，这个叫做色。那么当时规定的一个官就是管一件事，不能够兼任别的工作，那就要分成负责了，要专任，不能够兼任。那么取用这些读书人的时候，要有真正的才干，也不准个人的这个以个人的名义来杀害大夫，因为大夫他是国家的重臣，国家的大臣，必须要经过合法的手续，合法的程序才能够杀他，不能够由你个人不喜欢他来动用私刑，那不可以。 五密曰：无去房，无恶地，无有风而不告。那么在第五条规定呢，就是说不准来修筑那个弯曲的皮房，因为它有害于邻国。那个皮房那个水坝，你筑的时候你要筑得很直直的，你要弯弯曲曲的，就影响到邻国的疆界。所以无曲房不要做那种弯曲的那个池房，你要做得很直，那么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疆界啊，就会有一定的，就会不至于或多或少而侵占到别人了。如果你做得弯弯曲曲的，有时候那个水呀、把它涌塞的堵塞了，也许会流到你这个隔壁的国家。如果堤防溃决呢，那这个水就会淹到别的国家去了。所以你这个堤防不能够做得很弯曲，要做得很直的话，就不至于危害到你这个邻近的国家，这个叫做无堤防。无卧地，那么也不能够阻止这个米粮啊去给别的国家救灾。假如你邻近的国家发生了饥荒，那么你有义务啊要把米粮运到他那里去救济他，不能够阻止这种行为，这个恶是阻止。这个敌字就是把这个粮食输送给别人。无有风而不告，也不能够有所封赏而不禀告天子，因为这个赏罚是由天子决定的。如果诸侯要有封赏的话，一定先要向天子备案，报告天子，表示你不专权不越权。那么当时齐桓公会合诸侯的时候，在这个谋略上就定下了这五条规则，也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凡是我们定了这个同盟条约的人，把这个条约签订了之后，我们大家就要言归于好，彼此就要和睦相处的，就不要打来打去的。那么现在这些诸侯啊，皆犯此五禁，都违反了齐桓公当时所定下的这五条盟约。所以说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那么现在的诸侯啊，一天到晚打仗啊，一天到晚穷兵斗武啊，就没有像齐桓公那个时候诸侯相处的那样了。所以说现在的诸侯就是五霸的罪人。长今之祸其最小，逢今之祸其最大，今之大夫皆逢今之祸，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所谓长郡之祸，这个长者就是放纵这个君王来做各种的坏事，把他的这种罪恶增加。那么这种罪呢还算是小。逢君之祸，这个逢者是迎合，这个君王还没有做坏事，你引诱他做坏事，他还想做坏事不敢做，你怂恿他去做，这个叫做逢君之祸。假如君王做了坏事，你信任他不去劝谏他，这种罪过还比较小。那么君王还不敢做的坏事，你怂恿他去做，引诱他去做，这个罪过更大，其最大。那么现在的一般大夫啊，都是逢君之祸，都是逢迎君王引诱君王去做坏事的。所以说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那么这一章就是孟子啊，他为了要维持王道， 而警戒一般人，拿这个三王五霸来说，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四衰到围了，由三代而至于周朝末年。他就讲明到一代不如一代的这种情形。鲁豫使圣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事。鲁国要想让这个圣子啊做将军，这个圣子是鲁国的一个臣子，他是一个很会用兵的一个将领，在当时鲁国就要任命这个圣子来做将军，来打仗带兵，因为他很会用兵呢，要他来做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你没有教人民，没有教化人民，那么你要他们去打仗，没有让他们在平常懂得礼义之道，不让他们平常懂得忠孝之道，怎么样呢？怎么样来忠于国家？你不把这些道理教给他们，而临时的时候把这些人民送上了战场去打仗，叫做殃民，这就叫做祸害的人民，也是害了他们。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事。那么这些残害人民的人呢，不能够存在于尧舜那个时候。尧舜之事是一个太平盛世，他是保护人民的，他是爱护人民的，像这种祸害人民的，他就不能够存在在那个时候。一旦盛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那么即使现在鲁国打胜仗，把齐国打败了，因为当时齐国很强啊，假如鲁国要这个圣子做将军，打败了齐国，即使取得了南阳的地方，南阳是个地名，在齐国，就在现在山东的一个地方，即使你把南阳取得了，也不可以，然且不可，因为你不教而战，就是打了胜仗也没有怎样了不起。圣子勃然不悦曰，那么圣子听到孟子讲这个话很不高兴，这个勃然的是脸色都变了，很生气的样子。这个圣子说，此则古离所不食也。这个圣子他的名字叫做古离，这个古字我们不要读成华字，古鸡很多人读成华鸡，此则古离所不食也，你讲的这些话我听不懂，我不能了解，为什么你说打胜仗还不可以呢？也，孟子说，无名告子啊，我明白的告诉你吧，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周朝最初啊定的这个制度，天子的地方是一千里，那么假如没有一千里的地方，就不能够接待各国的诸侯，因为在当时周朝初年，那我们中国的这个疆域啊还很小，仅仅只在黄河流域那一带的地方，到了后来才慢慢的扩充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了。原来我们中国就仅仅只有黄河流域，那么周天子的地盘也只有一千里那么大。 那么不到一千里就不足以带诸侯了，就不能够接待各国的诸侯，地方太小也就没有办法接待他们。诸侯之地方百里，那么天子把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就有一百里的土地那么大。如果没有一百里呢，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纪。假如诸侯的土地没有一百里，那就不能够保守宗庙祭祀的这些典册。典记的就是宗庙里祭祀的这些书籍典册所规定的那些条文。周公之封于鲁，当时周公定了天下之后，帮助这个周武王统一天下之后，他就封到鲁国。